看这些人满身是油，你遇障本来护主能清法，祈请我国光尊常护，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再继续讲升天菩萨所造的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呢，可以说分了三个科判吧。现在讲第二个科判，正在讲这个论义当中。论义呢，可以说分了总义和别义。现在正在讲别义。别义呢，分了两个科判，名世俗弟子道之弟，是圣意弟子一家。现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两个科判，本是圣意弟子的修法，然后是第二是断主正论。那么现在来讲第一个，第一个呢分了三个科判啊，也可以说是由破除有为法，常有之门而总破私有。第二个问题是这个别破有为法私有，第三个问题呢是由这个破除生住灭三有为法相而断除有自性。现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五个科判，五个科判呢可以说是破我有私有，三个第二是破时间有私有，第三个是破所见私有，第四个是破根境私有，第五是破边执。其中呢前二者呢已经做了别注了。今天开始讲第三个科判，也就是讲第十二品。第二十二品呢是破见品。那么这个地方呢破见品我们应该怎么样理解呢？我们可以说在这样在这个品当中呢，可以说直接破除其他的这种这个邪见，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不是很多啊，讲的不是很多。在这个这品当中所讲到的主要都是讲到了佛法的一些特色啊，佛法一些特色。那么佛法一个什么样特色呢？啊，也就是说佛陀首先讲的这个出离轮回的正道，那么就是殊胜的正见啊，殊胜的正见。也就是说呢，除了佛陀在佛法当中所开示的这些殊胜的空性见解之外的其他的外道的见解也好，或者还像这样一般凡夫中的这些这个私有的见解也好，像这样的话实际上都是没办法处理轮回的。意思是说呢，在这品当中呢主要所观察主要所破斥的，那么就是在这个外道的一些见解，还有一些这个一般的这个世间上的人呢认为实有的，或者一些这个和这个空性不符合的，像这样的种种的这个所见呢像这样的话做了破斥。那么为什么这样做破斥呢？就是因为这个世间上的人呢深深的当作一切的这个现在的一切法是这个常有的，或者是像这样的话这个是断裂的，或者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追求现世的这个享乐等等，他们在他们的眼中呢就是这样的一种见啊，他们的见就是这样的。那么还有一些呢，除了这些这个一般的这个世间凡夫之外呢，还有一些追求解脱道的人。那么这些追求解脱道的人呢，那可以说是有这个有这个内道也有外道。那么这个所破斥的是什么呢？主要是完全没有了解缘起性空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外道的这个他们的见解。虽然说呢在外道的这个修行者当中呢也有佛陀的化现啊，也有像这样的话菩萨的化现，但为了度化他们的话，那么方便了这个实现了很多化身。那么这个地方所破除呢，关键是在于什么呢？就是不和这个空性正理和空性的正理和甚深缘起性不符合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道呢，像这样的话进行这个破，或者破除这样的一种这个和空性这个和空性的见解呢可是不相同的，这样的种种的这个有见或者种种的邪见，所以说这样破斥的。那么这样的佛陀和外道像这样的菩萨也好，显现在外道途中当中呢，主要是和他们一方面呢可以说是和他们这个结缘啊，结束一个解脱的这个善缘，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教导他们行持一些这个世间的善法，像这样的暂时没有办法调化的调化的像这样的有一部分众生的话，那么首先的时候呢只有用这种方法呢逐渐引入解脱道德，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应该如是的进行这个辨别。那么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呢，像这样的这个外道他们的这个见解呢，或者就是认为是这个常有见，或者是这个断灭见等等。那么像这样的常有见和断灭见呢，真正呢不符合于这个正道的如果按照这样的这种道去修的话，是真是没办法处理轮回的。意思说呢要破除他们的这种相信当中所秉持的种种的这个邪见意思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要破除这个他们的这个见。当然呢就外道的修行者比起世间上的修行者来讲呢，他们要这个高一等，但毕竟呢他们是厌离这个五欲的厌离五欲，想要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所以说这个就远远超胜了一切这个世间上的这种平凡的一般的世间人，是这样一种超胜的。但是呢虽然他们有这个有一些这个想要解脱的心，虽然有一些出离心，但是呢没有完全了解到真正处理轮回的这个方便道呢，就是缘起性空，必须要证悟这个一切性空，必须要了解我无自性证悟人我空性，才可以脱离轮回的，这样的殊胜的道理根本不了解，所以说呢就必须要进行破斥，直接呢就破斥的这个外道的见，那么见解呢就破除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我们的相续当中的 像这样的隐藏着的种种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邪见吧，或者呢，虽然现在没有现行，但是通过这样破除之后呢，那么以后就没有机会在自己相信当中呢再产生类似于外道的或者类似于这个世间上一般的见解，像这样的话就不可能产生的。所以说呢，有很有必要呢如实进行抉择，抉择完之后呢，在我们的相信当中就产生一个正见，除了佛法当中所宣讲的缘起性空的正道之外，其他的都没办法真实脱离轮回获得涅槃。啊，我们可以说呢，这个就是学习这个十二品它主要应该了解的内容。那么这样了解之后呢，现在我们开始抉择这个十二品的内容。那么十二品内容呢，可以说是破见品。啊，破见品呢分了三个科判。那、啊、第一个呢，主要讲到的是世间上的大多数人为什么没办法现证空性的原因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略示善说。第三个呢，是教导修行者呢必须要这个追求善说，有这样的三个科判。那么这个三个科判呢，可以说是这个为什么在世间上的人修行的人很多很多，但是为什么就是真或证空性而解脱的少呢？我、下面就要进行分别。那么分别完之后呢，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既然如此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所分别的意义啊，就没办法了解这个缘起性空，那么获得解脱，那么真正的善说是什么呢？那么第二个课班就要真正的开始这个略识这个善说。那么略识善说之外之后呢，那么圣天佛再进一步教导，那么了解了善说之后呢，要精进的去修持，然后呢通过这样的一种道呢获得解脱的，它有这样的一种次第。那么现在的话，首先讲第一个课班的内容啊。第一个课班的内容呢，可以说又分了这个四个课班啊，通过这个四个科判的内容进行抉择的嘛。第一个呢，可以说是这个你看明了真实具有德相的文这个听闻的法器是很难得的。第二个问题呢，就说是这个说明呢这个真实义很难以证悟的。第三个问题呢，那么佛陀宣讲真实义并不是为了争论并不是为了争论。第四个呢，是要明了知他中的这种粗细。那么这个四个科判的内容呢，可以说也是很关键的内容。也就是说呢，针对我们来讲，或针对一些修行人来讲，为什么很难与这个和正道去入，就是关键是在于就是这个没有成为真正的一个闻法器啊，没有成为真正的闻法器。所以说呢，应该辨别什么是应该具足的法器，什么是没有具足法器的过患啊，然后呢，尤其这个争论方面的。这一方面必须要了解的。那么第二个呢，应该明了呢，真正的真实义呢，就是不是很容易就通达的。既然不是很容易通达呢，必须我们要通达这个，在通达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真实义的过程当中呢，一方面有很大的兴趣，一方面呢还要遣除很多这个障碍，所以说才能够真实的通达真实义。通达真实义之后呢，如是按照这样道加行道了，像这样的次第修上去之后呢，那么就可以现前见道修道，然后乃至于最后现前佛果的无学道。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非常有必要的。然后呢，第三个方面的内容呢，主要是讲到了佛陀宣讲这个这样的一个空性义，宣讲这样的真实义是不是为了辩论呢？并不是为了辩论的。虽然佛陀在经典当中呢，在宣讲真实义的时候呢，那么和这个驳斥了很多很多这个这个外道的观点，或者圣贤菩萨、龙树菩萨等等，在他们的论著当中呢，都和外道呢展开了广大的辩论。那么像这样的话，这个宣讲这个空性义是不是单单的目的就是为了辩论呢？绝对不是的。为什么不是呢？因为在以前我们在所听的法义当中有这么一个说法，像这样如果单单是为了这个辩论而造的论的话，这个就不是争论啊，这个不是争论，这个是一种邪论。所以说呢，那么既然它不是一种邪论，是争论的话，那么就宣讲这样的一种这个空性义，在和别人辩论的时候呢，它有这样什么样一种这个，它有什么样一种必要性呢？也就是说呢，如实宣讲的话，遣除一些这个通过辩论的方式呢，遣除相续当中的种种这个谬执，然后呢就决定这个抉择起这个殊胜论正见。因为你要抉择起这个殊胜论正见的话，那必须要通过它的这个这个相续当中的种种的邪见作为根本作为基础破除它。把它就说这个破除掉之后呢，那么在这样的破除的过程当中寻找到一个真实的这种见解。所以说呢，佛陀宣讲这个真实义并不是为了这个辩论而宣讲的。然后呢，第四个科判内容呢，主要是讲到什么呢？就是这个自中和他中的粗细问题。那么这个粗细问题如何了解呢？也就是说，自中的这种佛法方面的这个抉择的空性道理是很微细的啊，非常非常微细。那么越微细的话，那么就越能够对治相续当中的种种的这个烦恼。越粗大的智慧呢，就越不能对治像这样的这个烦恼的。所以说呢，自中很微细，所以说显出它的特色。然后呢，就是他中呢，像这样的外道的观点也好，还有世间上的观点也好，像这样种种观点呢，就是比较粗大的啊，比较粗大的话，只能抉择一些比较浅显的东西啊，比如说世间上的一种像这样还没有入外道的等等，像这样的一般的世界上的人，他们的智慧呢，可以说是比较这个粗大的啊，比较粗大的，或者就是说是世间上的一些比较有智慧的这些科学家也好等等呢，他们的主要是在这个他的这个缘起的显现上面 啊，像这样的话去这个啊去不断的这个追求的，或者他们自己所发现这些方面的都是在物质上面呢就比较这个精通的，真正要关系到解脱方面的精神方面的问题呢，那么就是很少很少能够这个很少的人能够去入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呢，也是比较粗大的。虽然就是说，像这样的这个种种的电子啊，总是像这样的这个科学仪器等等，它已经这个精辟到这个就是这个非常深入的。但是再怎么深入呢，还是一种在这个外面上寻求啊，在外在物质上寻求的，在这样这上面去打转转的。所以说呢，如果真的要解脱了，并不是在外在上面怎么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程度就可以获得解脱的。实际上，必须要在自己的内心当中如是的消除了烦恼之后，可以获得解脱。而关于他们来讲呢，外道的这种见解呢，它就比较微细啊，他把这些像这样的观察的转移到自己的内心当中啊，比如苏能外道他程序神我解脱啊，或者像这样的这个苏能外道这个圣能外道他也程序一个十我的解脱等等，这一方面都是把这些那个分别念呢转而向内的。但是在这个转而向内的时候呢，他们也这个所觉知的这种意义呢，也是比较粗大的，那没有真实这个触及到这个诸法的真相。而因此呢，从这样的一观察一分析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和佛法的这种理论观察起来就是非常粗大，那非常粗大的话，只能觉得一些粗大的问题。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外道修的最好的话，那么就升到这个无色界。无色第四五个无色就是非想非非想出，那么就在这个方面就没办法再超离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触及到这个维系的无我方面的教义，那么单单是佛法的特色。所以说呢，第四个方面的内容主要是觉照到这个自中他中的这个出息问题，而了解真正要获得这个解脱了，必须要觉着甚深维系的空性教义啊。主要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如是的进行一个翻译介绍了。那么下面呢讲第一个问题呢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明真正的一种具有德相的文气是很难得的。像这样呢分了这个三个科判呢，分了三个科判呢，第一个呢是这个宣说这个法器的宣说这个听闻的这个相对的话宣说这个法器。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如果不圆满具足这种法器的过患，第三个是断除争论。那么首先讲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呢，那么有些人就会这样这个询问。那么前面已经提到过了，众生不了解不证悟空性意呢，主要是像这样听闻者所听的法义，然后还有一种这个讲法者呢是很难得的。但现在的话就是在我们面前已经有了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所闻的法，然后呢这个讲这个法的人呢也已经具足了。那么既然如此的话，真正的对这个闻气它有个什么样的一种这个确实的概念呢，它有个什么样的要求才能成为这个闻气呢，在这个众生当中呢就是很清楚的进行抉择。也就是说呢，这个地方所抉择的问题呢，如果真正的就是这个直接针对于自己来讲，那也就是说自己想要证悟空性，那么像这样这个宋词当中所讲到的三种条件，那么是必须要圆满的，那必须要圆满。如果没有圆满的话，那么必须要通过各种方便去圆满啊。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讲到的意义呢，就知道这个他的这个指导修行的意义就是如此的。因此说呢，这个宋词所讲到的。智子会求义，所谓文法器，无辩说者得，亦非与文者。那么在这个地方所讲到了，就是这个三个条件吧。宋词当中直接讲到了三个条件，第一个是智子，智子就是说自己的品格自己的人格呢，必须要这个稳重，或者必须要正直这个是这个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必须要有智慧。第三个问题呢，第三个条件主要是要求义求有义，也就是求义是什么呢？也就是自己必须要有个追求正法的这种兴趣必须有这样的一种兴趣，才能作为他的动力的。所以说呢，具足这三个问题的时候呢，所谓文法器。那么下面就是说，可以说呢，进一步分析的时候，什么是这个正直呢？也就是说呢，自己没有这个谄狂的心没有这个谄狂的心，自己的心呢非常的这个淳朴，自己的心呢可以说自己的性格呢非常的正直。像这样的一种性格呢，可以说是符合于什么呢？符合于一般的世间上的道德标准。一般可以说世间上的人呢认为这个是一个好人像这样的人值得信赖。那么什么作为一种这个标准呢？正直他的这个确实他的自己的素质的必须要正直所以说这个方面呢，看起来好像是一种世间标准，但是真正要衡量自己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做不到的，很多时候做不到。那么很多时候做不到了，既然自己相续当中没有具足这个正直的这种这个品格，那么在这样的没具足这个正直品格的时候呢，也就是说说明了自己相续当中还有很多弯弯曲曲的，很多很多狡猾的这个心。那么这样的心和正道是不是相符呢？绝对不相符的，那不会相符的。就是因为自己相续当中要存着很多很多像这样的这个谄狂的这种念头，所以说呢，自己在求法过程当中呢，那么对于一些这个外境追求的时候，那么自己的心就不会正直的。那么像这样不正直的心呢，那么就会影响自己修道，因为自己的心一旦是屈辱于这种物质的追求的时候呢， 那为了博得别人的赞叹呢，或者获得种种的名闻利养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自己的心呢绝对和法纪不相符啊。如果不相符的话，那么自己就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法纪。所以说第一个问题必须要正直。那么如果获得一种正直的这种这个像这样一个标准呢，不是这种标准，就是说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量如何获得呢？也就是说自己怎么样去锻炼自己呢？那么必须要参考一些世俗的论点。什么世俗的论点呢？并不是说我们要去看一些这个现在世界上写的书，也就是说佛法当中呢，它有两大部分的。佛法当中讲了两大部分，一个是讲世间方面的法，第二个是讲出世间方面的法。那么在讲世间方面的法的时候呢，有相当一部分就讲到了如何完成自己的人品啊，比如说萨迦格言啊，比如说像这样的一种二归教言论呢、啊、等等，像这样的一种论点当中呢，就是讲到自己在世间上做一个正直的人，他是如何去这个行持的，如何去完美的。所以说呢，如果自己发现自己的人品有这样的缺陷的时候呢，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论点参照，然后呢去这个改正自己，或者就是说呢，虽然没有直接按照这样的论点去这个听闻去实修，但是呢，实际上在佛经当中呢，佛陀在讲很多修行者的这个条件的时候呢，也是讲到了如何使自己正直的方法，怎么样正直呢？我们可以归纳起来，可以做的，而且可以说呢，就是说，如果说自己真正的看破了世间的，这个时候呢，自己的人品肯定是很正直的。自己看破了种种世间的这个轮回，升起了出离心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自己的人品肯定很正直。自己像这样的对这个财务也好，对民生也好，对整个轮回的事情没有一点需求的时候呢，那么你怎么可能还为了获得世间的欲望而去这个做很多这个猖狂的事情呢？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像这样的直接按照佛法当中所讲的这个升起出离心的，或者去升起菩提心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论点去要求自己的时候，自己按照去做的时候呢，相信当中一旦升起了真正的就出离心或者升起菩提心的时候，这个时候自己的心上确确实实非常正直的。这个是第一个问题，是非常关键的。也就是说，三个条件当中的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一个条件也就是必须要具足的，在这个基础上才可以安立其他两个。虽然如果没有这样的，虽然你有智慧，虽然你对这个正法有需求心，但是呢，就是因为你的这个性格不正直的缘故呢，像这样的话，你的智慧呢，肯定是往往单单是肯定是就是往这个追求世间法方面去这个去努力了。而且你的求意是什么呢？你虽然就在表面上在求很多很多佛法的意义，在追求很精进的在修持，但是呢，因为你的心不正直你的心具有猖狂的这种像这样的特色，所以说你的求意呢也是堕入轮回的一种因而已的。你说第一个呢，使自己如何使自己正直这方面应该多下功夫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单单一个正直也不够的确确实，如果就单单一个正直的话，那么如果没有具足智慧，没有具足智慧，怎么可能真正去证悟空性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像这样证悟空性的话，必须就说这个需要这个很深深的智慧才行的。很深深的智慧才行。所以说既然如此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这个对这个智慧的要求也是相当高的非常非常高。那么这个智慧呢，我们可以说就分了两个方面呢，一个是世间方面的智慧，第二个是出世间方面的智慧。那么很多就是说还没接触佛法的人，他们在世间的这种作为方面是非常善巧很善巧，但是呢，因为和真正的正道没有接触的缘故呢就是佛法在经典佛陀在经典当中这样宣讲，像这样的都是属于邪慧都是去邪。为什么叫邪慧呢？就是因为它和正道不相符，就是因为你像这样的种种相续当中追求世间法的这个智慧越来越敏锐的时候呢，实际上你就离解脱到越来越远了就离解脱到越来越远。既然如此的话，就不可能是这个真正的一种人生的智慧。所以说呢追求世间的这种这个邪慧呢应该放弃掉，而应该追求出世间的智慧。那么出世间的智慧当中呢，哪一个智慧？那么可以说出世间的智慧当中有很多很多也非常非常多。那么这样的很多很多智慧当中，也就是说在这个可以说是佛法当中所讲的智慧呢，有些时候是教导你如何取舍这个方面也是一种智慧的繁体怎么样去取舍。比如说戒律当中讲到了这个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么如果说自己没有一个殊胜的智慧去抉择的话，那么你根本就没办法了解。所以说呢这个方面也是一种智慧的，也是一种让你自己取舍的这种智慧。有的时候是分辨这个法义分辨法义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对这个经典当中所讲到的这种种种法义进行分别这个是一种智慧的。然后还有一种，那么可以说是什么呢？那么也是比较究竟的就是说这个般若的这个空慧这个般若的空慧呢，那么才是真正的可以说是这个在智慧当中的这个首要一切。所以虽然就是在这个出世间法当中，在佛法当中也讲很多很多智慧的差别，但是在这样的一切智慧当中呢至少可以说是这个般若的空慧，那么是这个最上手的确确实是最上手。为什么是最上手呢？我们可以用六度来做这个说明。 六度当中呢，那么佛经当中也讲到，缺少了这个般若度呢，所有五度都要犹如盲人一样，没有办法到达目的地的。只有以般若智慧摄持之后呢，像这样的五度的功德才可以真正成为成佛的心。哦，所以说从这方面分析的时候呢，在这个所有的智慧当中呢，那么寻求或者了解这个般若的智慧是非常，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呢，应该具足这样的一种智慧。那么应该必须要具足这样的智慧。那么有些人就认为呢，现在我不具足，那怎么办？是不是根本没有希望的呢？并不是这样的啊，确实不是这样。因为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般若的空慧的话，在凡夫位的时候，它是属于一种善行所。既然是属于一种善行所的话，那么以前没有，那么现在通过这个什么呢？通过自己的精进努力，它是可以产生的啊，它是可以产生的。所以说，既然如此的话，那么既然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希望在，那么就必须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使自己产生这样的智慧。那么产生这样的智慧的前面我提到过有很多很多方式啊，很多方式。一方面就通过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呢啊，通过平时的这个积累啊福德啊，这个也是一个方法。那么积累福德呢，有时说有些人就会说呢，积累福德它实际上只能成为一种啊轮回的这么安乐的因，那么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升起这个智慧的一种这个因呢？实际上那么可以说是真正的正因不是，但是呢它是一种助缘啊，它是一种助缘。如果说自己这个什么呢，如果说自己在这个造了种种殊胜的福德的时候呢，把它回向，就是说我以这个功德，我以这个造福德的功德，愿我速速能够升起这个空性的智慧啊，如果这样做回向的话，那么像这样的一种福德它肯定就会帮助你啊，肯定就会有一种帮助的作用的。所以说平时的话，如果自己对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非常非常希望升起的这种功德再去作意，再去发愿，再去回向的话，那么就是像这样的自己的这个福德力呢，就会在这方面成熟啊，确实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可以打个比喻来讲，我们现在世界上所做的一切事情，我不为成熟其他的，我但为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像这样的一种发愿一回向之后呢，那么这个善根就成了你往生极乐世界的助缘的。同样的道理，如果自己想要升起一种空慧的话，那么就是平时自己的这种诵经啊，或者平时自己为这个僧众服务啊等等种种种种的这个福德，我不是为了回向于这个世间八法。不是为了获得轮回当中一个什么艺术果报，我就是为了升起就能够出轮回的空性慧啊，这样一回向的时候呢啊，肯定这方面就是自己啊，肯定就是很大的帮助的啊，这个是一个方面啊，可以说是非常有必要性的。再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呢？还就是说自己必须要去这个练根啊，我们说平时要练根吧。说像这个怎么样去练根呢？也就是像这样的这个讲解空性的很多很多的论点，自己要去分析啊，首先是根本不懂，然后呢就从一个方面去突破之后呢，慢慢慢慢自己就懂了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自己相对当中，只要你把一个问题搞清楚哦，通过像这样的这个理论所抉择得到的结果，实际上就是空性的嘛，实际上就是无自性的嘛。像这样得到的时候，就说明你的相对当中已经产生了空慧了啊，已经有空慧了。虽然还不是很圆满，还不是很究竟，还不是这个真正的定结，但是这个已经是一个因啊，很殊胜的直接因了。所以像这样必须要去练自己的根。虽然像这样的这个讲解这个空性的这种这个像这样的意义，乃至于还自己还没有入门之前啊，都是非常非常的难以啊这个思议的啊，非常难以思维的。但是自己真的能够在某一天呢突然有所触动了啊，自己心里当中就觉得这个就是空性，这个就是无自性，那么就这样在内心当中产生这样的一种这个念头的时候呢，实际上自己已经和空性已经相契入，已经和它就是相这个合顺了。从这个地方作为突破口，逐渐自己的对空性方面的智慧呢就是打开了。打开之后呢，如果把这样的一种空性的方面理解之后呢，那么去理解其他的教法就不是很困难啊，确实是就是这样的。所以必须要通过各种各方面去这个训练自己的根，然后呢还要做一些这个什么呢，还要做一些这个像这样的帮助自己升起智慧的一些资粮，一些资粮。所以说像这样在龙树菩萨的宝本论当中呢，他就是讲解这个全部论点的时候呢，他就分成了智慧如何积累，如何圆满福德之量，如何去这个圆满智慧之量就是他就讲到了很多很多这个福德之量是哪些是福德之量的因，哪些是升起智慧之量的因他就讲得很清楚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说文思修行文思修呢，它就是一种智慧之量，那它就符合于这个智慧之量的。所以还有一些这个，还有一些什么呢？还有一些这个相顺的和这个智慧相顺的，比如说印一些经书，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方面好像是一种福德，但实际上呢，因为这个经书它直接和这个什么呢？直接和出世间的智慧是很强的联系的。所以说你像这样去这个印一些经书结缘呢， 或者镶嵌了这个顶礼供养经书啊，或者镶嵌了这个可以说为这个文思修的僧众提供一些法本，提供一些笔记本，提供一些笔，这些其实实际上都是什么，都是和这个智慧思想相抚顺的啊。这一方面在这个地方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这个很长时间没看了，我好像记得是1997年讲过一次，然后之后再没讲过法门的。所以镶嵌的话就是什么，在里面讲得很清楚的。所以说我意思就是说，如果真的自己想要圆满这方面智慧质量的话，去看一看啊，翻一翻这个宝门论龙树部是怎么讲的啊，是怎么讲的，相见的了解好之后呢，那么他就可以帮助自己呢，就是这个圆满质量啊，圆满智慧方面。然后第三个问题是什么，第三个问题也是很殊胜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直接祈祷上师本尊加持啊，直接祈祷。相见的话每天自己就通过这个很强烈的这种清净的信心啊，通过这个仪规啊，像这样的话通过这个仪规呢个一步一步的升起，或者就是在自己面前观想上师啊，观想本尊啊，然后呢自己通过非常非常迫切的心灵啊，非常纯洁的这个心呢，也就是这个纯洁的心呢，也就是说对上师一定有一个清净的心啊，不要怀疑。然后呢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单单是为了度化众生，而不是为了成一个大智者，然后就以后去这个做高法座，然后为了得到别人的恭敬供养，一方面就是一种这个歪曲的心了，这个方面就不是一种很纯净的心。如果像以这样的一种心去祈求的话，肯定自己所得到的加持呢就大打折扣的啊，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自己要什么样的心呢，我现在升起智慧啊，加持我升起智慧，然后我升起智慧了解空性，我迅速可以获得解脱，然后呢通过像这样的解脱的智慧去帮助别人，也能够证悟空性，有这样一种这个纯洁的心摄持，然后呢一个非常亲近猛烈迫切的心去祈祷上师本尊的话，像这样自己相信当中也可以很迅速的产生这个空性的智慧的啊，这个也是这个非常非常有这个可以说这个直接的一个方法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针对自己的这个能力精力，有的时候全部都可以圆满的，这三种。有的时候呢可以说是什么呢，有一部分啊也可以的，不管怎么样呢，自己如果有这样一种这个发愿，这样的回向的话，那么肯定啊自己就会逐渐逐渐产生这种空性的智慧来了。所以说呢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这个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具足智慧这方面一个了解的。然后呢第三个问题呢叫求义啊，求义是什么呢，也就是说自己听闻像这样一种这个论点，它是为了这个追求真实义的啊，追求真实义为目的。那么因为像这样的这个是所讲的内容是为了证悟空性，那么既然为了证悟空性，也就是说必须对这个空性义保持一种高度的兴趣啊，高度的兴趣来。所以说呢，只要真正自己商学当中对这个空性义非常非常有兴趣的时候呢，那么自己会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啊，怎么去增长自己的智慧啊，怎么样去像这样的话了解这个理论等等，对他的这个每一个词啊，每一个句子啊，像这样每一品啊，每一个论，只要是讲的空性方面的话，升起很大的信心去入啊，想升起很大的信心去这个追求，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以这个呢作为一种动力啊，一种鞭策自己的力量，像这样的话就可以圆满了。否则我们可以知道呢，在世界上的人，你做任何这个事情，如果你对这个事情根本没有任何兴趣，或者呢像这样的话你没有任何兴趣，但是呢别人逼迫你必须要做，不做不给你吃饭啊，不做不给你工资啊，这个事情做的时候就很勉强了啊，很勉强。所以这个时候通过这么勉强的心去想要去很快时间获得一个证悟空性的智慧，这是非常困难的啊，确实很困难。也就是说佛法当中啊，或者上次他们平时在讲教研的时候都是这样提到过的，学习佛法就是应该在自己内心当中认识到这个佛法，学习这个佛法的迫切性。为什么要学习佛法，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像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可以说是他这个种种目标真正通达了了解之后呢，那么自己就会不需要别人鞭策了啊，不需要别人鞭策，现在呢自己的话就是很自觉的去入，因为自己相学当中从自己的内心当中已经产生了一个高度的兴趣，非常浓厚的兴趣。那么像这样的兴趣的话，就是别人鞭策你不鞭策你都没有什么差别啊，自己像这样的话上次在也好不在也好，像这样的话就是自己很愿意自动去学习。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求义这方面呢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说每一个都重要，我们是说讲每一个的三个条件哪一个都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三个，像这样的三个条件应该在自己内心当中升起来。如果说自己通过很多努力这三个条件已经在自己内心具足的时候呢，那不用说啊，这个时候你肯定相信当中就会很快产生空性的智慧了。刚开始是产生一种文思方面的这个定境，然后呢再通过像这样的智执慧求义，再通过这三种条件呢，那么自己不断的去修持啊，因为像这样的自己这个在相遇当中产生的这个定解并不是自己的目标啊，并不是单单是为了相遇当中产生一个空性见而已的，那为什么呢，我们就是为了现证它啊，所以说呢自己现在内心当中产生定解的时候，自己就要反复去熏习，反复去这个串习，这个时候呢自己就会从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什么就是正向道，然后到加行道圆满之后呢获得见道，那个时候去现证空性的，现在空性之后呢肯定就是说和现在的这个心态呢完全不相同 啊，实际就是一个真正的菩萨了啊，就不是一个像这样的啊，别人称呼你菩萨，只是一个名义上的菩萨而已啊，这是一个假名而已。不是，所以说像这样的话，真正升起这个、这个空性智慧的时候，那个是一个真正的菩萨。所以说那个时候呢，就是自己度化众生的功德力量也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在《了义》当中讲，《了义经典》当中讲，《般若二万颂》等，像这样讲到的话，如果真正这个菩萨愿意的话，七天可以成佛的啊，菩提菩萨七天当中就完全可以成佛啊，并不是说成一个什么其他的这种像这个礼积佛啊等等，不是，而且完全真正成一个啊，具足这个佛的三身的像这样的这个圆满相好的佛陀。七天当中就可以成本，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完全来自于如是的话就在这个凡夫位的时候呢，如何使自己相续当中圆满这样的一种法器，完全在于这个，你的法器的质量越高，你自己成为证悟的这个空性的速度就越快。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自己相续当中，现在也许我们观察自己相续当中的，有的是有一点这方面的功德，但是呢，如果是没有圆满，不是很坚固的话，那么就说明自己真正还要这个还要去奋发，还要去努力啊，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法器，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呢，就是自知会求意啊，这个方面。然后呢，其他地方还讲了还这个一些论师呢加了两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条件啊，可以说呢这两个条件呢就必须要对上师啊传法的这个传空性这个法的这个上师，或者这个对这个所听闻的空性的教法必须要有恭敬啊，必须有恭敬啊，这个方面也可以说是一个。然后呢，就是在这讲义当中呢也是讲到呢，还有呢就是在听法的时候呢应该专心致志的听闻啊，专心致志的听闻。为什么要专心致志的听闻呢？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在这个听法的时候呢，可以说是接受的最快的时候，就是听法的时候直接接受啊，就是这样的。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说看书和这个听闻，哪个时候哪个更加直接呢？我们可以说这个分辨，如果说从一般的情况来分析的话，没有这个特殊的因缘在里面，那么如果从真正的这种一般的这个最普通的情况来讲呢，直接听闻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说获得的这种什么，说获得这种这个利益是最大的。我们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在听法的时候呢好像都懂的啊，这个诵词没什么不懂的，推理的过程没什么不懂的，但是一下去自己看的是马上就不懂。那么这个是不是说明什么问题呢？那么因为在听闻的时候直接接受的啊，直接接受这个是一个问题的。还有在听法的时候呢，自己因为在祈祷，因为在这个自己在听法之前，比如说我们在听法之前必要还要祈祷文殊菩萨等等加持，那么自己刚开始呢已经做了这个祈祷了，上课之前做了祈祷了，做了祈祷在听法的过程当中，这个都会一直加持你啊，都是一直加持你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直接利益在里面。那么有些人就问什么呢，有些人认为呢他认为自己看书这方面就会获得很大的利益的，而听闻的时候不一定有这么大的利益啊，这个是我们可以说分别可以说分开加以观察的。那么有些时候呢，自己认为看书马上可以直接获得利益，他这个速度是很快的，他一看书马上就了解了就懂了啊，这个是一方面啊，确实他有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有他自己的一份这个什么，他这个特色在里面。但有的时候自己看的时候呢，他理解的层次不是很深的啊，不是很深。所以说呢，就是当时自己看书所获得这种这个认可，或者自己所获得这种这个智慧的话，那么就停留在自己的相续当中的这个智慧的层次上面的。你对你相信你自己内心当中这个智慧它不是很深的话，你一看这个一下就看懂了，这个时候呢它所接受的东西呢就和你像当时相续当中这种智慧呢必须肯定是有很大的关联的。如果你的智慧本身很深，你再去看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那么就是说你获得的利益呢就和当时你相续当中这种智慧呢它是关联的。那么听闻呢，我们可以说必须要分开讲啊，就什么原因呢，就是听闻的时候呢，如果这个讲法的人呢他对这个问题理解得特别透彻啊，方方面面都已经理解到了，方方面面的理解到的时候，他在给你讲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不是你通过你自己的去智慧去了解到的知识了，那么就是直接接受了他的这种他相对当中所了解的这个东西，直接交给你啊，直接交给你。比如说现在我们说我们在听佛陀讲法，我们听佛陀讲法的时候，这个时候获得的是什么，就佛陀的他的智慧直接给你的啊，直接给那个就是不远远超过你自己去理解啊，所以说就是这种很大的差别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这个讲法的人他自己理解的深，他自己的理解的透彻的话，他讲出来的东西呢，你这个时候听了之后呢，你获得的利益就大。如果这个讲法的人他自己都没搞清楚，或者他就是这个他自己对这个问题都搞得不是很清楚的话，那个时候呢你自己获得的利益呢就是不一定很大了啊，不一定很大。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的话如果或者再退一万步说的话，这个讲法的人他相信当中如果本身就有邪知邪见本身他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就有这个看法那个时候呢你再去听他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你还不如自己看书的所以说有这样的很多分别。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这个什么有这样的种种分别的缘故呢，但是呢前面没有一个前提，总的来讲总的来说呢听闻就是说这个通过听闻呢这个方面是这个这个很直接的一种方法。听闻之后呢有个打开一个思路了，让他自己再去思维 那么有个线索了，否则的话不听闻的时候，有的时候比如说以前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吧，尤其前几年的时候呢，前几年我想这个因为这个巨神论方面非常陌生，我就想自己看一看巨神论，我借了本袁辉上人的这个讲义去看，看了半天一个字都看不进去，不知道是讲什么。所以像因为这个什么没人引导嘛，没人引导你自己方面的这个相信当中的这个智慧呢，根本没办法去入，不知道从哪去思维。所以那个时候我看两三天我就把它还了啊，算了，我说这放到家里也没什么用的，所以现在我就还掉了。然后呢，这一次呢，虽然没这个学巨神论的事，虽然是不是学得很好，但是呢，毕竟听了一次之后呢，知道怎么去思维了，打开了思路了，打开思路之后呢，根本完全就不相同，和第一次去自己去看巨神论就完全不相同了。所以说现在的话，我从就单单从这个方面就知道，我现在的话就是这个一听闻的话，它就是直接受益的啊，从这方面就是非常非常这个非常非常这个直接的。所以这方面呢，就是一方面从现在我们来讲呢，我们还一直上是在学习，所以这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听闻方面不要放松的。再另外一个方面是什么呢？那么就是从这个从自己的体会，再去推知别人的时候呢，也是同样的。怎么去帮助别人？就是通过讲经说法，就是最直接帮助他们的。他们一听你讲，然后他马上就了解了，当时就知道该取该舍的，马上就知道。那所以说这方面就是对这个众生的帮助最大的话，可以说就是这个直接去讲经说法。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为了真正要帮助别人的话，那么就是为了弘扬佛法，普度众生。当然这个方面有暂时位和究竟位啊。真正在究竟位度化众生的时候，那么可以说是圣者地位以上的，这个才真正能够真正实际意义上的度化众生和弘扬佛法。但是在凡夫位的时候，前面我们讲过了，只要是自己能够了解的很正确的，不违背教，不违背理，像在自己下面有这个定解的话，那么给别人讲解，他也可以通过你的讲解，他相信当中树立一个正见。所以说树立一个正见的话，就非常非常关键的了。在这一品当中，在这一品当中这个破见品后面啊，稍微就是明天后天要讲的话，现在的见解就是非常非常关键啊。一个下面比如说讲的，灵毁犯失落，不毁正见，失落生散去，正见得涅槃啊。这个又是讲的很清楚的。你只是相续当中整整一个正见的时候，他就可以获得涅槃果。所以说，如果你在他的相续当中总下一个人物法物的空性的正见的话，他就通过这个正见，如果不失坏的话，他就很快可以获得涅槃。所以像这样的话，对众生帮助最大的就是众生方面可以了解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自己修学的时候呢，对这个诵词应该好好的去体会，然后自己去这个怎么要帮助别人的话，就是把自己所了解的这种法义给别人宣讲，乃至于一个诵词四句偈。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远远超胜的佛说怎么讲的，远远超胜的通过的这个财供养的这种功德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就这个可以说归纳起来讲的话，就是这个三个条件。放开讲的时候呢，有五个条件，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应该了解的，讲义当中讲的比较清楚的。所谓闻法器，如果说自智回求意的话，那么所谓闻法器的不便说者得。那么如果自己已经成了一个闻法器的时候呢，不便说者得，也就是说对说法者的功德呢，他不会去这个什么，他不会去这个就是通过自己的这个心呢去这个转变它。怎么样转变呢？比如说这个说法者本身有很功德，但是你自己相对当中因为这个有产区，也像这样的话有产狂的缘故呢，自己心不正直的缘故呢，所以说明明别人没有的过失呢，你现在的话你就会可以说给别人这个说过失，别人有的功德呢你会抹杀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转变的转变了这个说法者的功德的。那么如果你真正这个成为了法器的时候呢，你就会对这个说法者呢非常恭敬非常非常恭敬，因为你的性格很正直。这个说法者有功德就是有功德这就不会去这个通过像这样的话就是故意去转变的，或者自己有智慧的话就知道实际上他讲的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符合于法义的，或者求医的时候呢，那么因为从他这个地方呢得到了殊胜的法义，所以说也会从这个方面升起感恩之心。因此说如果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你不会去改变对说法者的功德的从这方面就这个应该了解直接成为这个他的直接因呢就是这种空性的。然后呢，间接的是什么呢？不便说者得这个也是他这个通过这个成为法器之后呢，所可以说是直接说可以说这个可以说这个顺便获得的功德也是如此的。一非闻者呢，这一句话呢，第四句呢，主要是讲到什么问题呢？一非闻者主要是讲到这个说法者说法者如果一个说法者他自己也是如此具足了这个像这样的一种功德的话，具足了这个讲法的条件的话。那么亦非于闻者呢，他对于听闻者的功德他也不会去抹杀的，就是这个意思。亦非闻者这个意志呢主要是转折，然后去讲那个这个讲法者如果他具足的讲法了这个条件具足的讲法的条件的时候呢，那么他也对这个听闻者的功德呢也不会如此去转变也不会如此去就是这个妄加评论的就这样的一种这个条件。所以说这个颂词当中就讲到了讲者和这个闻者的。然后当然在讲义当中呢，他就讲到这个讲法者他也具足必须要具足种种的条件 啊，必须说他自己也要正直啊，讲法子呢必须也要正直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是确实是一个条件的。然后呢像这样的话对讲所讲的法义呢他就是这个可以说是讲的非常清晰明了。然后呢第三个呢可以说他对这个法义呢没颠倒去这个讲解啊，没颠倒去讲解啊，这个分析前面的话第二个呢主要是从这个讲法的次序啊，可以说非常明了方面讲的。然后第三个方面主要是从他的所讲的义呢和这个真正的教理不相违背啊，没有颠倒去讲啊，可以说呢针对什么样的情况就如实去这个讲解等等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有这样的一种条件的。然后呢还要不要需求明文立养啊，这个在前面是讲过的啊，前面是讲过一个这个对一个讲法者来讲，如果你寻求明文立养的话，那么就是这个捡了这个芝麻丢了西瓜了。所以像这样的话你本来通过这个讲法的功德呢，你在别人相对上的案例的证件，你自己通过这样的话就可以获得殊胜的解脱。但是呢，你现在呢，如果是单单是寻求名闻利养，你的这个心意转变之后呢，现在的功德就会转变到你的名闻利养啊上面去了，你就会这样成熟。但是最后是什么呢？最后是又是这个三恶趣的果报而已了。所以这方面好不容易自己的具足了这个能够这个通达这个法义的这种智慧，这个非常不容易的。就前面讲智者回修义等等，这方面实际上还是具足一部分的这种条件的。但是呢，你具足之后呢，你会为了获得一种世间的果报。为了获得一点世间的果报了，这个方面就是非常不应理的啊，就是非常应该这个舍弃的事情。所以说呢，就不应该去追求这个世间八法，应该把像这样的这个追求世间八法的念头的通通抛弃的啊，有很多很多功德。很多很多这个条件吧必须要具足。那么在这个地方讲的这个五种条件，那么比如说还有这个什么呢，还有在这个在这个入行论当中呢，它是归纳这个大乘善知识的条件的时候呢，它还归纳成两条啊，我们以前学过吧，第五品当中的时候讲到的这个归纳成两条的，一个呢叫善巧大乘义啊，对这个大乘的教义呢必须要善巧，从深层方面讲它中观呢等等方面的空性的智慧呢必须要了解的，从广大方面讲呢，像这样六度的各个的体相、各个的修法、各个的功德、各个的唯品等等，像这样的话全部都要通达，通达之后你才可能去解决别人相续当中疑惑的。所以说像这样的善巧大乘义啊，虽然是一句话，但是它包括的这个面是非常广的啊，非常非常广。所以我们真正要精通大乘义的这个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按住净力欲，按住净力欲呢就是什么呢，那么就是对自己的这个相续当中的菩萨戒律必须要非常清净的。我们可以说菩萨戒律呢它有三条嘛，一个是禁止恶行戒，然后是设法善法戒，然后是造有行戒。实际上像这样的我们可以说是在这个什么，就是这个直接讲的是个善巧这个，而不是叫做按住净力欲。实际上真正把这个三个戒律一放开的时候呢，包括一切菩萨行，所有一切菩萨的这个他相续当中戒律呢，就在这个三个当中完全已经圆满了。禁止恶行戒呢，包括了别解脱戒在里面啊，因为在菩萨他不可能去这个违背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别解脱戒律，像这样使自己造罪业的。然后呢，就像色善法戒的话，它就包括了所有的像这样的这个六度的修法，全部在里面。饶有情戒的话，那么这个通过自己的这个一切能力去度化众生。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入行论当中归纳了两条啊，虽然是这个数字少，但是实际上是完全包括的啊，这个方面也是必须要了解的。然后呢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观察方法，比如说这个前行当中讲到这个最起码一个上师他必须要具足愿菩提心啊，这个是必须要具足的，怎么样也必须要有这个，因为他相对上有了愿菩提心之后呢，他自己相对当中才想，我通过什么方法去利益那个弟子呢，我通过什么样方法去利益众生呢，所以说他就是一方面有了愿菩提心之后呢，那么肯定就说明他肯定是有这个这个悲心啊、慈心啊、喜心、舍心等等，像这样都是有的啊，有这个都是有这样的心的。所以说呢，有这样的话，有这个菩提心的时候，就说明他相续当中已经有了出离心了。有了像这样出离心，就说明他的人品是非常这个正直的等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是可以说是归纳起来是一个愿菩提。实际上真正的一分析的时候呢，实际上一具足愿菩提心的时候，他的功德是非常非常多的。放开讲的话，非常非常多。当然说我们说还有这个大乘庄严经论当中要讲到的十种条件啊，十种条件，这个今天这个什么就是时间关系呢，就不讲这个十个条件了啊，十个条件它有很多，比如说呢戒定慧啊，戒定慧像这样和戒定慧这个相应呢或者还有就是这个这个超胜功德，超胜谁的功德，就是这个上师呢可以说是他作为这个上师呢必须要超胜弟子的功德啊，不能和弟子平起平坐，大家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是一样，那么就是没什么听的了，确实是这样的。然后就更不能比弟子的这个什么学问呢、或者这个智慧还要低劣，那就讲什么讲的，没什么讲的。所以说他叫第四个方面必须要超胜啊，要超胜的这个弟子的功德啊，这方面也是一个条件的。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游泳啊，游泳是什么呢，就泳就是精进啊，自己对这个说讲经说法方面特别的精进啊，像这样不是为了自己就是不讲法的时候呢自己很安逸啊，自己像这样就享受。一讲法他就知道，一讲法的时候呢讲的时候就很累，然后呢讲之前要准备很多很多也很累，所以像这样的话他就是这个退却了 啊，所以说第四个条件呢，必须还要这个对吧？第五个条件呢，就必须要精进。啊，这个精进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阿含夫，阿含夫是什么？就是自己这个像这样的话，就对这个教义方面非常通达。阿含的话主要是教的意思啊，我们说阿含经，像这样的话就是教的意思。那么像这个阿含夫呢，就是吹他自己对这个教法方面是非常富裕的啊，非常富裕，非常富裕是什么意思？很多文，而且对方方面面的这个经典都是很精通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也是必须要具备这个条件，而且还要觉真。觉真是什么？就是要对这个法义当中所讲的这种这个义呢，必须要有所证悟啊。就觉真的话，就是这个觉悟真性的意思，必须要有所证悟才行。然后呢，还有什么？第八个条件，他还有这个什么呢？就是善说法。善说法就是他自己必须要很善巧的啊，对这个说法方面很善巧。像这样的话，对他的这个词句方面，对他这个意义方面，隐含的意义方面，然后呢，还有这个如果不懂的话，通过这个譬喻啊，通过比喻的这种抉择啊，懂比喻之后呢，就是讲比喻的时候例子，像这样的话就容易了解了啊，容易了解。所以说还有是必须要这个针对他当前的烦恼如何对治啊等等，像这样的话都要善巧的宣说啊，善说法。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必须要，你如果几相信当中精通的，但是你不善说法的话不对啊，就像这样对这个别人帮助就不大了。所以说要善巧说法的。然后呢，还有是什么呢？第九个条件呢？第九个条件呢，可以说还要具有这个啊，可以说这个什么，就是这个有悲心。那么有悲心是什么？说明什么道理呢？有悲心就说明他相信当中有悲心的话，他就不会去希求名闻利养了。啊，他说法的这个动机，他是以悲心引发的，他不是为了获得别人的这个恭敬去这个宣讲的。所以说必须要有悲心的。那第四个问题呢？第十个啊，最后一个呢，还要就讲的不退。不退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在讲经说法的过程当中，虽然说这个弟子不听话，虽然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不好调伏啊，人可以说他吃了很多很多邪行，但是呢他自己呢就是这个从大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着眼吧。所以说像这样看得很远，他说是一个两个弟子不听话的话，实际上呢还有很多很多人都有利益的，自己讲经说法对很多人有利益。所以说他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自己想的时候他就不会去这个通过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点点的委员就退却的。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十种功德都需要具足的。这个是在讲十八品的时候，一至三至四的时候呢，一至三至四的时候他分了好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所依方面，所依方面就是说自己所依止的上师必须要有什么样的这个条件啊，就从这个方面。当然这个条件是很高的可以说它的标准就是比较圆满的比较圆满的。但是如果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什么呢，如果全部不能圆满的话，那么可以缺少什么呢？如果全部这个十个条件都不能圆满就是我没有完全圆满，这个可以缺少一个，要缺少这个第七个问题，觉真自己没有证悟没有证悟，但是自己其他的像这样的什么其他的条件具足也可以的其实就是一个凡夫人，他虽然没有真正的证悟这个法义，但他自己相信当中很调和，有大悲心等等，像这样的话也是可以去这个做这个上师的很多很多这个方面吧。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一非文者应该知道从上师方面呢也有这样的一种条件的这方面就是第一个问题呢，真实宣讲到的他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法器的真实的这个法器应该是怎么样的法器才是真实法器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说是选到了什么呢？如果是没有圆满这样的法器的过患是什么样的过患宋诗当中这样讲，说有即有因，尽与尽方便，世间治不了过，岂在摩尼。那么说有即有因呢尽与尽方便呢，这两句主要是讲到了佛陀是第一个说呢，就是佛陀宣讲的这个佛陀现证，现在完之后呢，现在的话就对这个为了调伏众生，为了使众生引导与涅槃的果位当中呢，那么就说了像这样的四个问题呢，就是有因，尽方便，那就平时我们所讲的四谛法轮四谛法轮四谛法轮，尤其在小乘教当中呢，它是非常非常着重的非常着重。像这样的我们可以说翻开这样的这个小乘的论点也好，像这样的经典也好，到处都可以见到四谛像这样的四谛的概念呢，四谛的修法等等都有这样的。那么大乘当中呢，可以说是直接来讲，他讲四谛方面的话就不是很多的，他就讲二谛世俗谛和圣义谛，他从这样讲。但实际上呢，就世俗谛和圣义谛呢也可以包括在四谛当中的可以包括在四谛当中，或者是说世界可以包括在二谛当中前面我们就讲过吧。像这样的灭谛呢，就是它是单单是用圣义谛的，当然苦谛极谛和道谛这三个呢包括在世俗谛当中所以说像这样的讲二谛也好，讲四谛也好，实际上呢都是包括了所有一切这个流转环灭的经都在里面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可以了解了，这个了解了四谛之后呢，自己实际上已经掌握了如何修法的如何解脱的这种这个步骤，像这样的话已经了然于胸了。那么这个地方宋词当中讲的说有，第一个是有是什么呢？那么就是苦谛苦谛方面，这个有呢可以说是这种三有 三有，讲三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是包括了有情界和气世界啊，这两者都包括里面的。有情界当中呢，可以说包括众生的五蕴啊，众生的业惑等等。像这样的话，不是业惑，业惑方面当然就是这个苦地方面也是可以具足的。这个方面在现在，我就说从这个我们现在内相续当中五蕴当中呢，它也是具足的啊。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安立到苦地当中。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包括的有方面的啊有。然后有因是什么呢？你产生像这样轮回的。你产生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有情界和气世界的这种原因何在呢？就是极地啊，极要么就是它的这个极阴了、啊。极阴的话，可以说一归纳起来的话，就是这个业和惑二者啊，业惑二者。那么一个是自己的业，一个是自己的烦恼啊，这两者的话就是包括在有阴当中。那么佛陀宣讲的这个他这个痛苦的这种现象啊，就是觉知到了这个痛苦的现象。中国的觉知这个现象苦力之后呢，然后又马上又宣讲到什么呢？形成这个现象，这个痛苦的现象的这个根本因在哪里？啊，必须要像这样的话，就佛法的特点就是这个的啊。他没跟你说非常很多抽象的东西的，他实际上就是什么呢？他就给你讲了，现在的这个一切都是痛苦的。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像这样的话，他痛苦的因是什么呢？他马上讲了这个业和惑啊，这个业惑二者。然后呢，说完这个之后呢，那么说完这个，因为这个佛陀并不是为了宣讲这个之后呢，永远让这个众生这个沉溺在这个这个痛苦的这个挣扎当中呢，因为说了这个之后呢，众生认识到了，现在我是很痛苦的，现在我相信到有业惑，而且还会转生的。如果单单说了这个之后就停止的话，那么就众生会非常痛苦。但是呢，没有停止在这个上面，然后马上就宣讲了净与净方便，啊，就讲到这个净。净是什么？净就是灭地啊，灭地。就是灭地是什么呢？为什么叫做净或者灭地呢？因为像这样的话，灭除了这个极地啊，灭除了业和惑。业和惑一灭除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业和惑所产生的种种的苦地呢，也不会再存在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所谓的灭，就是灭除苦和极二者。那么这个是惑，那么灭除完之后呢，又怎么样呢？灭除完之后呢，可以说获得解脱啊。马上就获得解脱，所以说一种清净的这个清净的像这样的一种功德，或者一种寂灭的功德啊，一种寂灭圆寂的这种功德。那么像这样的话讲到它的果，那么既然讲到了果之后，那么每个人总是想要需求的，想需求的时候呢，那么如何去需求呢？那么佛陀就讲到净方便啊，就是这个非常圆满的啊，可以说前两者呢就讲到了这个什么流转的因，后两者就讲到了还灭的因啊，就是这样的，还灭的因和它的果，从这方面了解的。或者就是说，一方面这个净呢，可以从果方面去讲；一方面也可以从因方面讲。为什么从因方面讲呢？因为现在自己还没有获到这个真正获得涅槃之前呢，自己了解这个涅槃的功德，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因啊，也是因，因为毕竟贤者还没有现证啊，它是帮助自己产生一种这个需求正道的一种这个前提。所以像这样的话，净与净方面啊，就包括了所有一些佛法的精髓啊，都在完全的里面了。所以说像这样的佛陀就去如实宣讲了苦集灭道的这个四种圣地。那么宣讲了这个之后呢，世间治不了，那么对这个世间众生来讲，他自己没有通达啊，自己没有通达，没有解脱，没有从烦恼当中解脱。那么这个过失在哪里呢？过起在摩尼。那么像这样的话，这个过失呢不是在释迦摩尼佛身上的，佛陀已经跟你宣讲到的这个流转和流转他的因，然后就是环境和他的这个方便，像这样都是讲到，但是呢就是自己没有了达，没有通达。这个时候呢就是过失在自己，那么这个了解之后再去对到科判的意思啊，就是很明了了，也对到科判的意思就很明了。那么科判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完全具足这个什么呢，就是具足这个圆满法器的过失啊，就是这个。那么如果自己的相应当中没有圆满成为这个法器的话，没有成为这个听闻的法器的话，那么自己对这个佛陀所宣讲的种种的教法就没办法去去入，他就会这个什么跟随自己的分别念而颠倒抉择，颠倒抉择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获得解脱。所以说这个方面就世间治不了，关键是在这个世间治不了呢，实际上就是过就在众生自己啊，过失不在佛陀上面的。佛陀是很圆满的，他通过他的自己的这个圆满的智慧和圆满的悲心呢，已经宣讲了这个教法也是很圆满的，教法当中讲到了一切所有的这个还灭的次第的。但是呢自己不了解不通达的话，那么完全是自己。所以说这个说明了什么问题呢？那么自己了解这个过失之后必须要去这个努力的创造因缘，使自己成为一个殊胜的法器啊，这个第二个颂词的意思吧。然后呢就是说下面讲第三个问题，就是断争啊，断除争论。那么断除争论呢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这个像这样的话了解的这个能人是一切自治。第二个呢是其他的这种这个外道并不是真实的导师，这样的话就是两个方面。首先呢就是讲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进行抉择。第一个问题呢也分了三个方面进行抉择的。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呢，相对了应该这个对这个摧毁苦集的这种空性教法应该升起一种需求心 啊，应该升起这个心乐心。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除了佛法之外的其他的道为什么不是解脱道呢？像这样的讲它的这个原因啊，讲它的原因就是遣除一些这个歧途而成立。像这样的话，佛法是正道，成立这个也有很大的必要的。因为像这样的话成立好之后呢，那么自己就是会舍弃邪道而一心一意的修持正法，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意义在里面的啊，这样的这种殊胜的意义在里面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前面这个对吧？第一个问题，然后这个第二个问题，所以说先那么这个抉择第一个问题吧。首先讲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个这个有些人就会提出这样的这样的问题。那么就是说佛陀所宣讲的这个增上身的这种这个法义呢，就是很多人接受的，很愿意接受。像这样的这个手持这个这个五戒啊，或者这个修持十善法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样的抉择的话，众生也容易修持，然后呢获得这个暂时轮回当中的安乐，从这个角度就是可以获得的。但是呢，佛陀一宣讲这个决定身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很多人就接受不了了啊，就认为的像这样的，既然人我也空了，法我也空了，那么谁去享受这些这个自己在增上身时候所创造的这一切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善果，谁去享受呢？或者这个解脱是谁来获得解脱呢？啊，众生接受不了。那么接受不了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讲到呢，那么就是应该对这个什么呢，能够彻底灭除苦集的这种因，应该去需求的意思。舍诸有涅槃邪见所供许，真空破一切如何彼不心。舍诸有涅槃邪见所供许呢，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所讲第头句一句和二句所讲到就是这个外道啊，以外道者，前面我们分析过了，像外道者呢，他比一般的世界上的人呢，他有一些这个更高的追求，他们想要这个超越轮回获得涅槃的。那么所以说呢，在他们自己的这个看法当中呢，舍弃一切诸有啊，舍弃一切诸有，比如说这个疏能外道吧，疏能外道呢，他也承认这个世俗地和生意地，他就认为呢，像这样除了生我和自性之外呢，这一切二十三种法全部都是世俗，而这些世俗呢应该舍弃的。如果你单注于这些世俗法呢，就没办法就是获得解脱，他就会这个严重的束缚你获得解脱的。所以说他们也承许呢，应该舍弃一切诸有啊，舍弃一切轮回。像这样的话之后呢，就获得涅槃的邪见所允许。这个邪见呢，就是说针对于佛法来讲，他们所秉持的这种见解是邪见，或者这个地方邪见呢，或者是叫做邪见者，我们理解的时候呢，就是理解成邪见者更容易理解的。那么现在邪见者是什么？就邪见者就是像这样的种种外道他们呢也是一种所供许的舍弃一切诸有或者涅槃呢，像这样的邪见者外道呢，他们也是这个共同承认的共同承认。那么既然如此，真空破一切如何彼不心呢？像这样的这个真空这个真空呢，可以说是真实的空性。什么真实的空性呢？那既然讲到真实空性，那么就是它的这个相似的空性。相似的空性就是世界上的一般的人所认为的，瓶子里面没有水，房子里面没有人虚空等等，这一切呢，他们就是认为是空的就是空性。他们一提到空性的时候呢，一提到空性的时候，马上就想到这些东西想到瓶子里没有水房子里没有人等等，像这样就想到这些方面，他们就是认为是空。但这个方面不是空这个是一种假空。真正的真空是什么呢？真正的真空呢，那么就是这个小乘教当中所宣讲的这个人我空性，大乘教当中所宣讲的人我和法无的空性，或者讲的透彻一点的话，就是大乘教当中所抉择的像这样的现空无二一切诸法正在显现的同时，它无自性无自性，从这个无自性的角度来讲，它是一种真实的真实的空性。所以说呢，叫做真空简别的像这样的这个虚假的空性或者是相似的空性，所以说呢，真空就是这样的。那么真正的真空可以破除一切这个编执，破除一切这个执着破除一切执着又有什么样的作用呢？为什么要破一些执着而显示必须要通达佛法的这个空性呢就是因为前面外道他自己也是认为，他也是这个认为呢，必须要舍弃一切轮回，舍弃一切诸有呢，这个时候呢，自己或离开了束缚而获得解脱的。这个时候呢，既然他们有这样的一种前提，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讲到了真实的空性可以破除一切的使自己这个束缚的因缘。那么这个是什么？就是人我和法我人我和法我呢，像这样的话，只要相应当中有这样两种执着的时候呢，那么就会紧紧的束缚自己，那么使自己呢就永远沉溺在轮回当中，没办法获得解脱的。既然像这样的这个真实的空性可以破除如是的一切产生痛苦和轮回的根源的话，如何彼不心呢？为什么像这样的外道者他不喜欢不心求如是的这种空性呢？像这样的空性呢，可以断除苦，断除集，断除苦和集之后，那怎么样呢？那么就获得灭，那么这个时候就获得真实的解脱。所以说像这样应该既然他自己是追求解脱的，那么应该对这样的空性教法呢，应该产生一种欢喜心对我们自己来讲的话，这个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很深深的教研确实也很深的教研，应该这个对这个空性的升起这种欢喜，因为他能够灭除这个苦和集的缘故，就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再讲这个 第二个课办的内容嘛，那么第二个课办的内容呢，那么这个书呢主要是讲到了除了佛法之外，其他的这个其他的道呢不是真实的解说道。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别人就会提问了。那么既然像这样佛法当中和外道的都是讲到了要舍弃这样的诸有，舍弃像这样的这个执着而获得涅槃，当然二者当中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区别在何处？那么我如果不了解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微细的差别的话，那么如果我们相续当中没有产生这样的定解，如果以后因缘成熟碰到了像这样的外道者，给他们宣讲他们那个他们自己他们宗派当中的解脱的方法、修道的方法的时候呢，自己相续当中没有这样的见解，就很容易受他们的迷惑。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必须把二者之间的这个差别搞清楚。搞清楚之后呢，那么从现在开始呢，这就诚心诚意的就是去皈依这个正法啊，从这个方面可以说这个必要性的。不知舍方便，无由能舍弃。是故牟尼说，于定于涅槃。前面两者就讲到他这个什么？前面两者就讲他的因啊，后面两者是他的结果，他的结论。为什么就是说其他的宗派一定没有涅槃的这个结论？就是后两句的，前两句主要是讲他的原因啊，根本的根据在哪里？不知舍方便，无由能舍弃呢？就是说，像这样的这个种种外道者，他虽然特别想要舍弃种种的轮回。想要舍弃种种的轮回获得涅槃，但是呢，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舍弃的方便的缘故啊，无由能舍弃，所以说呢，没有任何的理由显示他们能够舍弃轮回获得涅槃的，就是从这个两个方面进行抉择的。所以说，为什么他没办法不知道舍弃的方便呢？他们自己这个外道当中所觉得这种种种的这种舍弃的方便呢，就是前面所讲到的这个无火焚身呢，或者像这样的话是做一些这个像诸葛的进行等等，像这样的话做这些方面的时候呢，实际上呢就是苦自己的这个无运而已，除了这方面的话就没有其他的这个任何的这个必要性了。所以说真的要舍弃这个舍弃如此的这种苦因呢，必须要像佛陀当中所讲到的那样，那么到底是什么样在受苦，谁在受苦，那么就是说是我在受苦，那么既然我在受苦的话，那么要舍弃这个痛苦，那么就是破斥什么呢？我们说就破斥这个我，所以这个就是非常明了的啊，非常非常相当的话，就是这个讲到了他这个直接的这个修法，但外道当中就没有抉择的，他们就认为这个我是有的，我必须要获得解脱，所以说这个路线啊，这个方针就完全已经错掉了。所以说，既然不知道舍弃的方便的话，无由能舍弃，那么他自己所做的一切的努力呢，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舍弃这个轮回的。你没办法舍弃轮回的话，怎么样获得涅槃呢？所以说，是故牟尼说，于定无涅槃。所以说呢，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释迦牟尼说呢，于定无涅槃，就是除了佛法之外，其他的宗派、其他的外道宗派呢，绝对没有涅槃的。就是从这方面了解的。并不是说是现在我们的佛教徒，然后如是的话就是赞叹佛法。实际上从真实意义来讲，从道理上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这个我被束缚之后就解脱了。所以说如果要像这样束缚之后就获得了轮回，然后是要获得解脱的，必须要把这个我打破掉，这个是必须要如此进行抉择的。那这随顺这个事理的。像这样的话就讲到这个第二个方面嘛，下面讲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对于像这样的个佛法当中所宣讲的比较深隐的问题，如何产生一种信心，它这种方面是什么有些人就要这样提问。那么佛法佛经就是这个佛陀在佛经当中宣讲了很多很多的像这样一种大地的量、须弥山的存在，或者很多星宿的如此的变动啊，或者像这样的在每个星球当中有很多很多众生啊，或者越过了无数的这个世界之后呢，还有很多很多这个世界存在呢。尤其是最难以通达是什么？就是因果的规律啊，这个因果的规律是最难以通达的。像这样的很多很多这个比较这个甚深隐蔽的问题，我们现在众生也看不到，那么通过什么样的根据对佛陀所宣讲这一切产生这个信心呢，产生定解呢，有什么样的方法呢？这个颂词就是如此讲到的。若于佛所说生死与生疑，可依无相空而生决定心。这个地方讲到的根据是什么？也就是后两句、第三句、第四句。第三句、第四句所讲到就是它根本根据了。那么什么样呢？就是通过这个通达无相空性而对佛陀所讲的一切法所讲的一切甚深隐蔽的法呢产生一种信心的。那么前头两句就是若以佛所说生死与生疑呢，可以说是可以包括在他的提问当中的。那么佛陀在这个经典当中所讲到很多很多就是非常甚深隐秘的事情，如果对这样的申请怀疑的时候，怎么样产生定解？那么下面讲可依那么可以依靠观察无相空性的方式对这个佛陀在经典当中所讲的甚深隐秘的事情产生信心。那么为什么这样讲的呢？那么可以说对像这样的这个佛陀选相讲的一切无相空性，我通过去观察去抉择这个方面呢，可以说是通过自己的分辨念是可以了解的，可以通达的 啊，比如说人佛空性啊，从这个人佛空性方面进行这个大比喻，就可以这样知道了。佛陀在经典当中讲到一切这个相对的话，就是我是没有的。为什么没有我呢？那么就是说简单来讲的是，我们就说分析的是两大理论，这个我和五蕴是一体还是他体啊，就这样分析。如果是一体的话，那么这个五蕴有五个，那么我应该有五个，那么每一个众生根本没有在相续当中产生五个我执，啊，就是一个我啊。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我和五蕴呢不是一个本体的。那么既然不是一个本体，那么是不是他体的呢？那么就是也就是说这个我是不是离开五蕴之外存在的呢？其实也不是。为什么这样讲呢？每一个众生呢都执着这个身体就是我啊，这个心识就是我，没有认为在五蕴之外单独有个我存在的。如果有必须要见得到，但是就没有。那没有的话，我们可以说是既然又不是一体也不是他体，那么第三品就不可能安立了。那么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是这个我在哪里呢？我们可以说这个按照佛陀的这个教义来观察，这个我就是没有的啊，人我啊，人我空性就是从这样抉择了。然后再通过这个抉择法我空性也是同样的吧，通过金刚血印啊、离个多印等等，像这样直接观察法的本体啊，观察因和果存在的关系，通过缘起来观察的时候，一切法全部都是一种虚妄的这种产生，正在产生同时是空性的。所以通过这方面一观察，通过各种比喻啊、理论啊等等一观察的时候，对法物空性可以升起定见。那么像这样的话，既然对这个人物和法物和像这样的这个无相空能够升起决定性的话，那么从这个方面可以推知佛陀所宣讲的其他法全部都是完全正确的法。因为你在这个人我法物空性当中呢，就是没有完全找不到一点过失的啊，没办法一点点的这个过失。所以说呢，前面所分析，你只要人会是实有的，你说一个理论就可以破掉，然后就安立成空性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因为像这样的这个人物和法物呢，虽然他从他的自信来讲是非常非常甚深的，很甚深，但是呢，这样的人物和法物空性，通过众生的分别念，它是可以抉择的啊，这一点就是一个特色的。因果方面的法，虽然我们现在可以现量感觉得到啊，好像看得到摸得着。那实际上真正的因果法呢，就通过分别念是没办法思维啊，怎么样去成熟的？中间是通过很长时间他没有撕坏他的因，然后这个众生的身体换了无数个之后呢，这个最后业还是成熟在身上。哦，这一片就是确确实实就非常难以思议。所以说呢，佛陀在经典当中就遮止了凡夫人不要去思维业果的体性，否则你去思维就会对业果升起邪见。所以佛陀就是明文遮止。所以说从这个方面的话，就很甚深隐蔽的问题呢，就通过这样觉得的空性从这方面推过去。那么既然像这样的这个这个无相的空性呢，一般的人接受不了啊，确实接受不了的。这个空性如果你没有宣讲理论之前啊，像这样的我们没有学佛之前，我们说像这样的话别人给我说是人我啊，这个法也是没有的，我们现在所见的一切都没有，耳朵鼻子这些都没有啊，这个时候那个时候就接受不了的，这么深深的问题。但是呢，通过理论一抉择的时候，真正的确实是就是人我的，确实就是法无我的。所以从这个方面的话，就是空性方面也本身来讲也是很深深的，但是通过如是理论一抉择之后，就会对这个人我法我升起决定性。然后通过这个方面呢，也是同样深深的因果啊、轮回啊等等前后世纪问题呢，也是通过这个同等理这样推理的时候，也可以对其他的法升起深信的啊，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安立的。这个方面就讲到了第一个问题吧，成立佛陀人人是这个一切自治啊，成立一切自治，就因为呢第一个科判就讲到了佛陀讲到了什么呢？佛陀讲到了这个世间和这个世间和这个这个涅槃之间的这个因果关系，讲到了这个。讲到这个的话，那么肯定是一些知识了啊。既然所以说像这样的话，第一个问题虽然就是说直接讲到的是对这个苦集方面呢，对这个苦集方面呢，像这样的话应该就会产生欣喜。但实际上呢，就是讲到了佛陀呢，就是因为佛陀见到这一切，所以说呢，就是成立是辩知的。然后呢，就是佛陀第二科判所讲的，佛陀宣讲的舍弃轮回的方便，而其他的宗派根本没有。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成立佛陀是一切知识的。然后像这样的话，就第三个问题呢，那么对这个很深深隐蔽的问题，佛经当中产出的问题呢，通过人我法国空性作为例子推理其他的时候，也可以产生信心。所以说从方方面面都可以知道佛陀的确确实实是一切辩知啊，一方面对这个如所有方面的空性呢彻底的做了阐述，一方面呢还有呢就是从这个空性和各空性这个无二无别的像这样种种显现，凡夫为了显现，生者为了显现，这一切为了显说的清清楚楚。所以说呢有这个理由诚信佛陀是一切自知的。这个方面就讲第一个问题了。下面讲第二个问题呢，那么就是明了其他的这种这个众生呢不是真正的导师不是大师，从这个方面进行这个抉择的。观现上有望，于意更不知诸一彼法行被狂中无极。 那么就是说观现三有望是什么呢？那么就是外道的这种很多导师吧，比如说在世的时候有六大本师啊，十二个本师啊，等等等等，很多很多。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全真无光尊者在这个宗派宝藏论当中讲了360种外道。那么像这样的话可以说是什么，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观点，都认为自己是大师啊，都认为自己是众生的这个救护者。但实际上呢，通过他们自己的这个所阐述的这个理论，他们自己的言论观察的时候呢，可以得到这样一种结论，观现三有望。啊，就是他们自己在观现世两方面呢，啊，就所见到这一切呢，就是还有这种虚妄的成分，不是一点点虚妄成分，有很多很多虚妄成分在里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很明显的很明显的存在的这些这个事实的显现啊，很明显的话，他们去观察的时候呢，都还有这种虚妄的成分的话，余意更不知。那么就是说，要这个了解众生的因果轮回的关系，或者解脱的种种方便呢，像这样的这个其他意义呢，更深深的意义呢，就是更不值得了。啊，就是像这样的明显的东西都看不到的话，像这样的话你就更微细的东西呢就更看不到了，更没办法觉得了。所以就像这样的吧，所以说比如说一个人眼睛有问题了，一个人眼睛有问题的时候呢，他看比较粗大的东西都看不清楚的话，然后他再去看比较细小的东西更看不到，更看不清楚。所以从这方面就是可以了解，像这样的这个种种的所谓的外道的本师，他们就是说观察这个显现法的时候呢，都还就是这个有虚妄的话，那么对这个甚深解脱道方面的这个更没法了解了。既然这样的话，诸依彼法行，被况众物境。那么就说这个诸依彼法行，像这样的话，就很多很多这个众生，通过自己相宣的这个愚痴或者业力呢，皈依他们，诸依呢就皈依他们，然后呢就跟随他们的这个所宣讲的法去行持，那么就说被旷肯定是被欺旷的，最终都没有一个结束的机会。所以说像这样，就是因为他们自己所抉择的这个道路早就已经偏离了正道了，偏了正道之后，你去行持去信仰的话，那么绝对就是没办法获得解脱啊。这一方面就成立呢，像这样只有佛陀是一切智智。前面第一个问题前成立了佛陀一切智智，第二个问题呢，破除了其他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外道的这个像这样的宗师呢，根本不是一个殊胜的导师。那么像这样的科判得到了什么样的结论呢？那么就是依靠佛陀，皈依佛陀，然后呢，皈依佛陀所宣讲的正道去修行，这个时候才可以获得真实的解脱，就是方面归纳了。现在讲到这里。